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4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为我擎起一片天，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由统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1日。我在法轮大法中受益匪浅，写出自己部分修炼经历以及家人得福报的实事，正是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美好，让有缘人明白真相，在大瘟疫中逃出劫难，走向光明，拥有未来。第一部分，凄苦的童年。60年代中期，我们一家人开始饱尝人间的苦难。父亲被中共打成了右派，我们家从城市被下放到农村，父亲白日里天天干最苦最累最脏的农活，晚上夜夜挨批斗，常常天亮才被放回来，甚至父亲被戴上高帽子游街，全家人生活在被人歧视的恶劣环境中。母亲在承受这种难以承受的精神痛苦后患了重病。那年的年三十晚上，母亲病故，母亲在弥留之际对我们说，你爸有平反那一天，你们到我坟头烧几张纸时告诉我。我们姐妹去找还在挨批斗的父亲，文革头子不让父亲回家，直到批斗完毕。母亲离世时年仅42岁。童年的我，父亲蒙难，又失去了母亲。我和姐妹弟弟们在凄风苦雨中挣扎，冥冥中伴着苦涩，好不容易熬了过来。第二部分，神奇喜得法轮大法。70年代中期，父亲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我们家又重返城里，父亲恢复了原职，和一位阿姨组织了家庭。父亲退休后，两位老人开了一个幼儿园，十几年的时间收入可观，存了不少积蓄。父亲去世后，家庭发生了轩然大波，随之而来，我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姐妹弟弟五人全跟继母争家产，我觉得继母和父亲这些年共同创业，父亲留下的家业和存款有继母的劳动所得，按理应该给继母一些，他们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并且对我相当反感，恨之入骨，齐心协力地和我断绝姊妹关系，谁都不跟我来往。我万分难过，好像一个群体中的一只小鸟被驱出出林，孤苦伶仃，落入牢笼，没有了亲人，看不到天空，伤心落泪，苦不堪言。我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精神几乎崩溃了，压抑、郁闷、沮丧使我度日如年。那一天，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境中我清楚地见到了一尊观音菩萨从天上下来，到了我的面前，叫我和他一起上天。我说，孩子太小，我不能和你去。观音菩萨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他就隐去了。然后一条硕大的红绸飘带从天而降，直到地上，瞬间形状和戏台一样。戏台两侧的红绸飘带上张灯结彩，每侧挂着四个大灯笼，非常漂亮，意思是说在中国演戏。不久后我喜得法轮大法。1997年，我刚刚请到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宝书后，翻开第一页，一看第一讲中“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这个题目，这几个字便金光闪闪，五光十色，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合上书，马上去找同修。同修说我根基太好了，嘱咐我赶快去练功点练功。我就去公园找练功点， 没有找到，我很着急。说来也巧，忽然来了一位老太太，告诉我说家具市场那里有许多人练法轮功。我高兴极了，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那里。这时看到了不远处河边上蹲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运动服，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我走近他时，他马上起身，个头有1.80米那样高，他便跑了起来，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跑。跑了一里多远，他一直领我到了家具城的一个大练功点，然后这个好心的年轻人就不见了。练完功回家，打开转法轮一看书中的照片，带我找到练功点的那个年轻人正是师父。我觉得修大法太神奇了，我陶醉在无比幸福之中。修炼了法轮大法，我心情特别舒畅，我宛如一只出笼的困鸟，终于飞向了蓝天，自由自在地在白云下翱翔。我非常快乐，我得到了宇宙高德大法，我有了给我幸福的师父了。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之中，生活非常充实，我感到天清体透，有了自己的一片天，是师父给了我这一片天。令我神奇的是，在我拜读《转法轮》一书时，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书中的每个字就是偏旁部首和标点符号，都是师父的法身，蓝头发，黄袈裟，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我深深地体悟到，法轮大法的确是佛法，是神法。我高兴地和师父说，师父，你把我这粒种子种在了肥沃的土壤里，我要深深扎下根，开花结果。我决心在法轮大法中一修到底。第三部分，善解冤怨，救度亲人。师父在《转法轮》书中告诫弟子，在哪个阶层都要做好人。我要听师父的话，在家里，在亲人中，我也要做好人。大姐的儿子结婚，我主动去参加外甥的婚礼，姐妹弟弟们还是不理我，大姐夫把我骂了出来。回家后，我想自己是修炼人，是超常的人，是懂天理的人。姐夫没有修炼，他是常人，常人在迷中。我要高姿态，不和他一般见识。我要用大法真善忍法理赋予我的慈悲去感化他，化解矛盾，善解冤怨。于是我买了厚礼去大姐家看望他们。见了面，大姐有些不好意思。我发自肺腑地对大姐说，我修法轮大法了，我必须让你们知道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度人的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正法，我不能让你们失去这个机缘，所以我又来看你们。大姐被我感动了，十分感激地说，你做得这么好，咱们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都让它过去吧，咱们该来往就来往。后来我和姐妹们在弟弟家见面了，在一起欢聚一堂。当时中共流氓邪党已经打压法轮功，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听明白后，人人都畅所欲言地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你太善良了，我们原以为你当初不和继母争家产，你和他一心是为了自己多得点，我们真是误会你了。再后来，我和亲人们经常在弟弟家里面会面， 我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同时送九瓶共产党和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他们明白真相后，人人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我又送给他们真相护身符，并都受了益。大姐夫得了糖尿病和腰椎间盘突出，我告诉他诚心诵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天天念，身体很快神奇般恢复了健康。如今大姐夫已年过古稀，身体非常硬朗。弟弟是做生意的，有一批货被厂家骗了几万元，弟弟很上火，他找到我，叫我帮他想办法。我劝弟弟说，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争不来，你不用去争去夺，你就信大法，保证受益的。弟弟带着护身符又去厂家要钱，到那里后特别顺利，弟弟没说几句话，厂家就还给了他这笔钱。弟弟回来高兴万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二姐，这大法威力真大，我去要了好几次都没要回来，这回没费劲儿就要回来了，我太感谢李大师了。小妹从大姐夫和弟弟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之中。第四部分，得救亲人获福报。一，小妹得法初期对法的理解很肤浅，修炼中事事都看辅导员的，辅导员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学人不学法，没有以法为师。有一天我梦见小妹骑自行车掉进一潭里，陷在里边上不来，放声喊人救她。那时师父新经文录刚刚发表，我带着这篇新经文去看小妹。见面后我一看小妹的腰椎间盘突出老病发作了，她告诉我说她已经花了10000多元了，按摩吃药中西医都看了也不见好。我说，你不是修大法了吗？有师父管你呀，你咋还看上病了？她很失望地说，辅导员不修了，我还咋修啊？我把录这篇师父新经文拿出来让她看，他看完对我说，师父说的那种人和我一模一样，就是说我呢，我悟性太差了。小妹按照法对上了号，有了修炼的信心，顿时师父就给她净化身体，感觉浑身热得不行，片刻大汗淋漓，像刚刚洗过澡一样。当天小妹的腰病就好了，她乐呀跳呀高喊着，师父救我了，谢谢师父，谢谢法轮大法。小妹自己开了一个幼儿园，一天傍午她去给孩子们买菜，买完菜眼看时间快到中午了，为了节省时间她便抄近路往回返。路过一座立交桥时，她一脚踩空，从2米多高的桥上一下子摔了下来，立刻头破血流，昏迷不醒。一个看到他的人去找幼儿园的幼师说，你们园长摔死了。一个幼师赶到后一看，满地是血，小妹倒在已经凝固的血泊中，立即给我弟弟打电话。弟弟赶来喊了小妹几声，小妹苏醒了，弟弟打车给小妹送进医院，检查后没有什么事，只是头部伤了一个口子，手有些肿。小妹从医院回来后照常给孩子们洗衣服，晚上家长们来接孩子，看到小妹还活着都惊奇不已。二，讲真相促三退后，我特意去了大女儿家，给女儿女婿做三退保平安。女儿是单位的一个小头头，女婿是单位的一个科长，他俩都是党员。我对他俩说，我给你们三退来了，给你们保个平安，你们把党都退了吧，以后就归大法管，师父会保护你们的，你们会得福报的。女婿爽快地说，我退，给我退了吧。女儿也说， 我也退。女儿女婿退党后，好运滚滚而来，一年胜过一年，步步高升。如今女儿是区工会主席，女婿是省级领导，他的同事都羡慕说，就你年轻，就你升得高。亲家公见到我对我说，我儿子不断高升高转，我们家咋有这么大的福分，是不是借了你们大法的光？我说，当然是借了大法的光。女儿的两名同学是夫妻，他们都是领导干部，他们从女儿女婿身上看到了三退保平安的美妙，特意宴请我主动退党。其中一人现在已经晋升为区政法委书记，他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第五部分，狱中师父救了我的命。2012年，我在给世人发法轮功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我遭中共迫害，被非法劳教。我被关进了当天，狱警往饭里给我放了不明的药物，造成我成天迷迷糊糊，困倦不堪，还不允许我睡觉。最后给我迫害的出现脑血栓症状，又强制给我打点滴，点滴中又放进了不明药物，导致我浑身麻木，突发心脏病。我过去没有心脏病。狱警把我送进监狱医院抢救，到医院后，狱警和狱医说我不转化，狱医说那就回去吧，没有抢救就回来了。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在我极其痛苦的时候，我天目看见师父开着轿车赶来了，我喊师父救我，我跑到师父跟前，接着我看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转天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监室里有人问我咋好的这么快，我告诉大家，昨晚师父法身来了，师父救了我的命。狱警知道后逼我吃药，我说已经好了还吃什么药，狱警让我写保证，一旦死了别找他们。我没有给他们写保证，我觉得他们很可笑。直到出狱，我的身体一直很健康。后记，如今我已跨入古稀之年，我的身体依然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明真相或福报的亲朋好友都说我修炼法轮功福分大。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伟大的法轮功。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两个月前的一天，我村一个警察带着协警和一名村干部以查户口名义到我家来问我的情况，当时我不在家中。得知消息后，我就去了派出所给对方讲真相，对方说这是他的工作。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讲了一个多小时后回家了，然后把对方的信息提交到明慧网曝光这种骚扰。在当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家大狗把一条小黑狗的嘴巴咬掉了。我看到了，怎么把嘴巴咬掉了呢？转天，那个警察又给我家人打电话，说怎么把他的信息发到网上，一天不间断地接海外电话，派出所的电话也一直响。晚上回家后，我家人告诉我这个事儿，我安静地向内找。我去派出所讲真相时的心不纯，有家人受到骚扰后的一种报复心理、争斗心，潜在意识中有怕心、不稳的心、想逃避的心，
邪党的东西还挺重的。联想到夜里做的梦，一下子明白了争斗心太强了，讲真相时的慈悲心不够。告诉自己还需要去一趟，好好给对方讲一下。后来我想到给对方写信，写了法轮功是什么，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的，告诉对方信仰自由、迫害有罪等等共两页。这次写完这封信后，我亲自送到那个警察手中，并告诉他，好好看看这封信，对你好，自己做的不当的地方向你真诚道歉。对方说，我接受。放下了那个争斗心、报复心后，我心里轻松了。之前听到汽车响、敲门声、电话响，我心里都会忐忑不安一会的。通过这次淡化很多了。就在前几日，家人说，警察又找你。当时我想，怎么又来了？心里很烦躁，不想再讲了。问家人对方姓什么？哦，不是上次那个人呐。转念一想，又来找我听真相了，决定转天去讲。家人说，你去派出所讲才佩服你呀。回到自己房间，安静下来找自己，急躁的心、怨恨的心、安逸、懒惰、懈怠的心、色欲之心、负面的、悲观压抑的物质。这阵子三件事几乎没有做，就是被旧势力钻空子了。不行啊，赶快否定发正念，解体这一切不符合大法要求的物质。找到了执着心，反而心里很踏实。在夜里又做了个清晰的梦，我给一个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对方脸上好多的小人，我平安无事。第二天我去了，找到那个警察，他确实是个所长，刚到我地一个月。我用很平和的语气给他讲真相，我为何修炼，修炼不违反任何一条法律，迫害有罪，信仰自由。对方也是在执行上面的任务，告诉他在他能力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是功德无量的啊。讲了一个多小时，过程中有路过的警察，我想他们也是为听真相而来的，过程中没有怕。一边讲一边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让我出来，站在派出所门外跟我说，你就签个字回家继续练，让我完成任务。我说，如果签了就是在害你啊，正面拒绝他。过后好好向内找，这次就是被旧势力钻空子了。发正念解体，长时间并且多发正念，找自己还没有放下的执着心，自以为是、不修口、怨恨心、显示心、欢喜心等等，还爱看常人的脱口秀视频，浏览常人新闻，浪费金钱，思想业大，对饮料的执着，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在学法，悟性还可以的自以为是，有时还看到另外空间的情况。向内找后真是吓一跳。通过这些事后，心恢复了平静，在自己的思想念头中好好查找自己，知道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没有按照师父的去做，就很容易走偏、误偏。把这些执着心曝光出来，彻底清除掉，就听师父的安排，其他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好事坏事都要向内找。我悟到现在很多同修都在一定层次中修炼了，其实外界动不了修炼人，就是那些个执着心、 或者心不稳拦着修炼人向上提高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为他的基点上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2号。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通过不断的学法明白了，只有放下自我，慈悲心出来了，才能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我把所有的怨恨心都放下，把曾经迫害过自己的警察、610人员都当作应当救度的众生，给他们三番五次的讲真相，最后他们明白了，也就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还退出了邪党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10年前的一天，丈夫去找同学办事，他是人事局局长。我正想怎样给他讲真相，他却问起了我，还练功吗？我知道是师父的安排，就立刻给他讲了真相，他听明白后同意退出邪党。丈夫还有一个同学是财政局局长，我一直想讲真相救他，但是没有他的电话，也联系不上。我正为这事儿着急，突然想起丈夫的电话本上有他的电话，我找到后把所有的电话存上，给他们一个个打电话，一次不行两次，心想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救他们。随着正法的进程发展，师父不断地清除另外空间里的邪恶拜物，我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不断发正念，清除共产邪灵，他们最终都同意散退了。在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坎坷和波折。有一次，我给信访局的副局长讲真相，一提法轮功，他就特别反感，而且魔性大发，开始拍桌子。当时我心里一惊，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是共产邪灵操控他，使他不理智。我就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共产邪灵，一会儿他就冷静下来了。我就继续讲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讲藏字时天灭中共是天意，只有退出邪党才能留下来，千万不要当他的陪葬品。讲到这儿，我看他有点害怕，但还是不退。这时我就拿了一张印有藏字时的门票卡片给了他，还给了他一本真相和天赐红符，我说你好好看看。过了3天，我问他看资料了吗？有什么想法？他说我不信书上说的，就信某某党，某某党给我发工资。我说咱们得先保命，没命了要钱有用吗？当时我看他有了转变，就接着讲，入党时发的毒誓是要为他奋斗终生，天要灭他，神不会保护这样的生命。我看他还是有点担心，我就讲退了他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是对神表态，是保密的，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这时他点头同意了，我就给他起了个化名退了，又一条生命得救了。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让我们在复杂的救度众生的环境中反复锤炼，最后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使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的表现，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在修炼路上，我也曾经摔倒过，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嫌弃弟子，一点一点帮我洗清业债，帮我规整着修炼的路。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我要以法为师，更加精进，多同化大法，用大法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历时久远的誓约。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